姊妹们，所有的平安。
平安。
我看到前面第一排的位置还有很多空啊，我们又要讲一讲以前讲过的一个故事。我们说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摩根，有记者问他：“你成功的奥秘是什么？”他说：“我成功的奥秘就是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有什么事情就向神祷告。第二句话，有了钱就捐出去。第三句话，每周星期天到教会坐第一排。所以感谢主，如果你坐在第一排，你来得早坐在第一排，你可以把后面的位置留给来得比较晚的人，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到前面来影响整个的敬拜。好，我们今天翻到出埃及记的20章第3节，十诫的第一诫，只有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再来一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弟兄们来一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姊妹们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阿妹。上周我们讲到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就是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我们看，其实十诫如果缺了这一句前言的话，它就不完整了。那如果你只看后面的第一诫到第十诫，十诫看起来就像一个行为之约，而不是像一项恩典。但是你把这样的一个前言放在里面，你就看到律法跟十字架其实乃是同一个恩典之约，乃是神从亘古之前的一个拣选，然后从他创造亚当，从他拣选诺亚，从他拣选亚伯拉罕，从他拣选摩西，这个西乃山之约啊，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完整的。那我们回顾上周所讲到的，我们说道德律啊，十诫是道德律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那道德律呢，是圣洁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讲十诫呢，是针对主要针对基督徒的成圣来讲。十诫是我们成圣的一个盼望，十诫是完全圣洁的一个目标和标准。律法呢，十诫呢不是称义的一个方式，律法只是使人知罪的，它本身并没有力量使人可以守住它。但是成全律法的呢，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乃是因着这个救恩呢，有圣灵内住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这个律法呢，就不会陷入到反律主义和律法主义这两个误区里面来去。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这句话，其实我们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像你欠了别人啊20万没有还，人家要打官司告你。那你所欠的这样的一个债呢，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债，就你若不还，人家就要告你，在法律上就要定你的罪。可是这个时候，你的一个亲人，你的哥哥替你来还这个债，还了这个债之后，这欠条就撕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法律上你就不欠债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即使不还债，也没有人可以告你了，你哥哥也不会去告你，告你手上也没有证据了，所以在法律上的那个债你没有了，没有人告得了你。我们基督徒重生得救也是这样子，撒旦不能够凭着我们行不出律法来，不能凭着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但是这个债发生了一个转换，你还是会觉得我欠了我哥哥的债，他帮我还了，但是这个债不再是法律的债，乃是呢良心的一个债，乃是情感的一个债。你爱还不还，没有法律可以来约束你，但是你心里面的那个良心在约束你，你出自于一个爱，你出自于一个感恩，你要来还这个债。所以在罗马书保罗这样子讲说，我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就我欠了全世界的债。保罗怎么会欠全世界的债呢？那是因为 律法的债呢变成了福音的债。本来你是欠了律法的债，因为保罗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罪人，他守不住律法，所以他欠了律法的债。但是基督用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涂抹了他的债，所以他在律法上，他不在律法之下了。意思就是说律法不足以给他定罪了，但是呢他欠了福音的债，他欠了这一位用自己的宝血将他赎买回来的，这在我们中间要做我们的兄长的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债。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又不是要不要我们去还的。你的哥哥他说你不用去还，我有钱，我又不在乎你这个钱，你要真的还的话，你看那个哪个地方有穷人，你去帮助他们一下就行了。所以这个福音的债呢，最后又就会转过来变成呢你欠全世界的债啊，因为神给你指出了一个方向，说你去爱他们，爱那些我的儿女们，我同样用我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你就是还我的债了，你不用在我这里还，你还给世界，你还给你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一个说我们律法跟恩典的一个关系，和实践在我们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它是一个我们说律法跟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这是一个回顾。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那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将我们又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知道一切都出自于你的定旨先见，主啊，按照你的定旨先见，你在今天要聚集的人你都聚集了，主啊，那些因为各样的事情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求你将施恩怜悯他们，将他们保守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的旨意能够成全在今天这个下午。主啊，你的定旨先见里面，你要使用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你要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你就按照你的意思，你在今天你要借着孩子这不配的口来传讲的信息，你就照着你的意思来使用。主啊，你要照着你的意思，在今天你要坚固的，主啊，你要建造的，主啊，你要施恩怜悯的，主啊，你要呼召的，主啊，你就按着你的意思，在今天能够成全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下面的时间完全的交给你，求你将你的道亲自的来释放出来。主啊，求你来洁净这一个讲台，主啊，也来洁净我这个不配的罪人。主啊，求你来借着这样的一个你的话语的一个讲解，主啊，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你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你求得这你的讲台上所出的每一句话，主啊，都是为了讨你的喜悦，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都献在你的面前，向你摆上，求你来成全，求你来怜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如此不配，是奉着你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我们看到在西乃山颁布十诫呢，是在出埃及后的第五十天。出十诫之前的两天，你看它整个颁布的过程我们从十九章可以看得到它有几点第一呢，是说它有一个分别为圣，不是一开始就跟你颁布律法了，那么它是叫百姓要自洁，要洗自己的衣服，为第三天来做好准备。然后在西奈山的四周立下一个界限，叫山分别成圣然后百姓呢，你不可来摸山的界限这样做了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洁净的预备之后，耶和华在火中降临，然后整个山有雷电，有闪电，有整个山的大地的震动，在这样的一个预备之下来颁布西乃山之约。然后这个约我们如果再往下看二十章以后，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说十诫的颁布，整个摩西的律法他经历了两次，对不对？经历了两次，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之后拿着两块法板下山来，这个时候他就看见他的族人以色列人呢，把自己的金银首饰 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来铸成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来拜这个偶像。所以摩西呢就愤怒当中摔碎了这个法板，然后第二次神再叫他预备两块石板，第一次的两块石板是耶和华神他自己亲自预备，亲自将十诫写在上面的，第二次呢是叫摩西自己预备这个法板，然后再带上山去，又再站上四十天，第二次搬下来。所以你可以看见两次的这个实践内容的这个描述，这是非常非常怪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这个整个立约的过程有两次，刚刚搬下律法，以色列人就开始拜偶像。所以说这一个整个立约的过程里面，你就看得出来整个这个立约的那个当中的这个恩典，和立约当中的人守不住律法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接受律法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当摩西最后下山来迎接了耶和华的面，他面皮发光，这是第二一件事情，就是两次的这个立约的过程。第三一个事情呢，就我们上周讲到十诫是有一个永恒性，跟司法跟这个民事律和礼仪律呢不太一样。我们看这个颁布的过程，你也看得出来，就是唯有十诫是耶和华亲自向着全体以色列民来宣告的。当他做了这个宣告之后，我们看20章的第18节，从第3节到第17节呢是十诫的内容。18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以色列民呢，就说：“摩西，你能跟你说，然后你回来跟我们说就好了，不要让我们亲自的听到神对我们说，因为我们很害怕。”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从这以后，22节以后，你会看到后面的这个律法的内容，也是神所赐的律法的内容呢，是对着摩西一个人说的。然后由摩西下山之后把内容呢转达给以色列人。唯有前面的十诫是神在火中显现的时候向着以色列全体民众讲的。所以这之间是有一个区别。所以后面的整个的律法，有的时候我们称为叫摩西律法。当然它是神的律法，我们说它是摩西律法是说神借着摩西来传达的这样的律法。但是十诫不是。十诫是神向着全体以色列人来宣告的这样的，所以他跟后面的民事律跟这个礼仪律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来理解十诫，你还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个摩西五经的框架里面来看。譬如我们说出埃及记之后下一卷书是什么呢？利未记，对吧？下一卷书就是利未记。那你要看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利未记是利未人是祭司，是神从12个以色列的分支里面拣选出来利未祭司的。所以利未记呢就是详细的来讲述了违反律法之后的献祭的制度。就是说你把那个利未，你若不把十诫和利未记当中的献祭和赦免放在一起来看，那么你对十诫对律法的理解呢也不完全。神在这里颁布了一个如此圣洁和完全的一个律法，可是人守不住，在颁律法的过程中就已经见到以色列人守不住。那接下来利未记呢就讲了献祭的制度，守不住怎么办呢？守不住你可以借着祭司做罪人跟，虽然祭司也是罪人，做罪人跟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借着献祭，以羔羊、以斑鸠、以牛的这样的一个献祭来，神要赦免你的罪。那这是一个呢 旧约当中的献祭制度，献祭制度的实质是神要赦免犯违反律法的人。当然这个献祭制度呢是不完全的，他等待着新约要来的那更美的祭物和最终的最高的那个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着说，神颁下律法是将那圣洁和完美的一个标准颁给我们，但是上帝颁下律法不是为着审判，上帝颁下律法是为着赦免。所以你要将埃及记当中的律法跟利未记当中的献祭制度放在一起来看，你就发现颁律法的目的是要赦免你们，不是要审判你们。虽然神也要审判世界，神对世界的审判也是公义的，就像神以大洪水来审判世界，就像神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律法颁下来，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你说神的大洪水的审判和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是公义的吗？是公平的审判吗？律法都没有颁下来呀。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道德律是原本在人的心中的，从亚当开始道德律就刻在人心当中，就是罗马书第二章保罗所讲的自然律。自然律二章的第十五节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个他们是指的没有就以色列人以外外邦人啊。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是从亚当以来刻在人心当中的这个自然律。因着这个自然律，人是可以来认识，人是不可以在罪面前来推诿的。就像孟子所说，人有是非之心，人有恻隐之心，人有辞让之心。为什么有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面，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所以这也是康德所讲的心中的道德律，心中的道德律，它形成了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讲的人的良知，人的良知。不是说一个人没有听见律法，他就可以呢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没有听见福音就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一个人有没有听见福音，你心里面的良知反映着神的将律法的功用刻在里面的道德律，虽然这个道德律因着人的始祖的罪而被沾污了，所以这个道德律呢是不完全的，才是对这道德律的完美的表达。我们心中的良知所反映出的那个道德律是不完全的，但是这个道德律仍然是可以使你看到你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不是说我要听到福音，我没有听到福音，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听到福音，你就不知道拯救的道路在哪里。你没有听到福音，你就没有那个悔改的真正的力量。你没有听到福音，你就没有信心的恩赐。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我不认账，我不是罪人。所以说，神在律法没有颁下之前，他就已经在审判这个世界。因为道德律是刻在人心当中的，这个道德律尽管的不完全，但它仍然是你看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它仍然是人间一切法律的一个源头，它仍然是高于人间一切法律的一个自然法。基督教所讲的自然法就是神的律法刻在人心当中的这个自然律那后来在启蒙运动以后讲的自然法，它是在非基督教的背景下所讲的自然法但是他是强调的是理性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这个座椅的背后是刻着十诫这个德国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在这个正义宫审判，正义宫的法官的这个椅子背后也是刻着十诫刻着十诫。去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在那个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也是就相当于类似于最高法院在他宪法委员会的这个大厅里面，看见呢他有一个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著名的雕像摩西 雕像的一个复制品，因为那个雕像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里面，然后他们把那个摩西手持十诫的这个，我这里有一张图，可能大家很多人看过这个雕像啊，是很有名的一个摩西的雕像啊，就是米开朗基罗在16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的那个教宗啊，罗马天主教的教宗，那么要修一个陵墓，就这个啊，请米开朗基罗来做了这样一个摩西的雕像，摩西坐在那里啊，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个雕像，我当时在我以前看过这个图片啊，我在那个法国的宪法委员会里面看到他们也把这个十诫的这个摩西雕像啊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注意看这个摩西的头上有两个角，有两个角，就像这个牛角一样。我当时问他们说这个怎么会有两个角呢？后来我去查了一些资料来看，因为我们看到摩西第二次从西奈山下来的时候，因为见了耶和华的面，所以脸上发光。他在那个拉丁文里面呢，那个角的意思呢是力量或者是光啊，光芒和力量的意思。所以也许米开朗基罗呢，可能这个是拉丁文不太好还是怎么样，搞错了啊，所以他把它做成了两个角啊。当然也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呢，就说在艺术上残留的有希腊的异教文化的影响，所以他这样子来那个表达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外邦人的文化里面，在世俗的这个法律里面，这样子的一个人心当中的道德律，人心当中的自然法，仍然是高于一切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源头。我们看这个第一诫，第一诫除了我以外，其实在英文的译本和原文的译本里面呢，它是说在我面前 before me 啊，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啊。它非常强调，因为开始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你不管是当我存在还是当我不存在，你不管是敬畏这位神还是不敬畏这位神，都是在我的面前，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我们知道这第一诫呢是第一块法板的核心，第一块法板的核心，而在这个法板里面你也显示出道德，作为道德神的道德律的完美表达的实践，它跟世俗的道德的最大的区别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世俗道德是不会从这里开始的，是基督徒所讲的道德是从这第一诫开始的。什么是道德？道德的源头就在于除了耶和华以外你没有别的神。那么世俗道德的边界在哪里？世俗道德的边界在人和人之间，基督徒的道德的边界在人和神之间。带来什么差别呢？在人跟人之间，所以道德的一个底线和标准就是自愿和不干涉别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今天这个世俗的世界，他来看什么是道德的和什么是不道德的，他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人和人之间，我所做的事情没有干涉到你，没有伤害你的自由，是自愿和不强迫的，那就是道德的。但是你这样子来看，符合我们圣经所讲的道德观吗？不符合。比如说杀人，世俗的道德认为杀人当然也是不对，因为你杀人剥夺了另一个人的性命，可是自杀世俗的道德观和法律观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我杀我自己关你什么事呢？在人跟人之间确实就不关其他的人什么事，所以自杀是不允许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会惩罚自杀啊，也甚至也没有道德去谴责自杀，一般最多是同情他。但是我们放在这里来看，我们说自杀是不道德的。为什么呢？因为道德的界限在人跟神之间，自杀的意思就是否认神在你身上拥有主权，没有侵犯他人的边界，但是你侵犯了神的边界，你僭越了神的主权，所以你是不道德的。所以你拿这个标准来看，那同性恋怎么样，卖淫怎么样，你看今天的这个世俗的标准，对于这个比如性方面的道德，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道德，已经越来越淡，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就是说只要是自愿的就是道德的。 基督徒的回答是不一样，基督徒的回答是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看道德是先看人和神的关系，不是看人和人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宝血从撒旦的控告那里所赎买回来的，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主人，神是我们的主权者，我们不是我们的主权者。因此圣经里还特别的讲，你如果看使徒的书信里面，坐在自己身上的罪不但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一种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六章里面讲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么你看到自杀也是一样，我自杀管你什么事呢？符不符合道德呢？你这个罪是坐在自己的身体上的，世俗的道德说你只要不坐在人家的身体上，或者只要人家自愿，就是道德的。可是基督徒说你坐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否定了神在你身上的主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另外的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就要说，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你选择自杀就是承认你是你自己的神，你选择那种以自愿来作为道德的那个界限，就是否认了神在你身上的主权。你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是带出来的是一个一切道德的一个根源，也包括是比如说在后面讲到的这个肉体的情欲跟淫乱的时候，那么你回到第一块法版当中的第一件，你也看到神首先所要求的是你灵魂上面的圣洁，首先是把灵魂上面的对神的偏离视为是属灵上的一个淫乱，而这个淫乱跟肉身当中的情欲的淫乱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看当时迦南地的宗教，迦南地是拜偶像的宗教，然后跟迦南地的那个身体的这种淫乱和堕落，道德的堕落是一个整体的，是一回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分析这一句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我们看到它有三个要点因为这句话其实是包含了其实是一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称为是多重的一个肯定在里面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你不可无神，并不是说没有别的神。首先第一个意思是你不可无神，不可把有神当无神。你无神论首先是违反第一点。你在今天你不要被一个世俗的多元主义，世俗的一种所谓的宽容一个所这个影响，然后你说我是基督徒，你是无神论者，我们两个和平相处。当然在生活当中是要宽容，可是真理是不能够妥协的。无神论是一种罪，是因为明明有神他不承认有神，这是最大的一个罪。你不可无神。而我们开始讲到人心当中的道德律，人心当中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叫人不可明明不可推诿。所以第一层的意思是说你不可无神，没有神就无所谓罪了。但是你若以自己为无罪，在约翰一书里面说你就是当神是说谎的，当神是说谎的违背第一节。所以这是第一层的意思，说你不可无神。第二层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不以我为神，就是说你要将神当作神。第二层的意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不可将神不当神，所以你要以我为神，以神为神。那以神为神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当你是神呢，是以神为神的意思是说把神所当得的给归给他，这才是以神为神。这是第一诫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将神所配得的归给他。 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人类的历史上一直都在讨论啊，外邦的思想家都在讨论到底什么叫公正、什么叫正义、柏拉图论正义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来定义的，他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他所当得的东西，就是把他所当得的归给他，这就是正义。基督徒这里人跟神的关系里面，那么第一最重要的也是这样子，你若是承认有神，那么不是说在你的逻辑里面，在你的理性里面，你承认说啊有神我知道了，有神我也不承认你不在那里，而是说你既然有神，就要将他所当得的归给他，否则你就是仍然当神不是神。那么我们看什么是我们，什么是神所配得的，我们当归给他的。大家能不能想说一说，我们应当归给神的，神所当得的是什么？赞美。神配得我们的赞美，所以当赞美归给他。神配得一切的荣耀，所以将荣耀归给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也将敬拜单单的归给他。神配得我们的敬畏，所以将敬畏归给他。神配得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将一切的主权，包括你身体的主权归给他。所以刚才我们说自杀就是你没有将神所当得的归给他。神当得配得奉献，你将奉献给他。我们将我们的仰望指向他，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指向他，将我们的祷告指向他，这就是归给神他所当得的，这就是以神为神，这就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一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来想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从你自己出发，你说比如说今天我要来教会参加聚会吗？我要给奉献吗？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吗？其实你要想的不是我要不要这样，你要想的是神配得吗？神配得我今天到这里来敬拜他吗？神配得我不迟到吗？神配得我把我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给他吗？神配得我来赞美他吗？神配得我把所有的信心和我一切的盼望单单的放在他身上吗？所以你是从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看，若从你的关系来看，我今天我要这样或者我要那样，是没有将神当作神。这个时候希望有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旁边说，耶和华说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敬拜的唯一的对象是神。当我们说祷告的时候，我们求告的唯一的对象是神。当我们敬畏的时候，甚至恐惧的时候，我们恐惧的唯一的对象是神。你看说你有没有把神当神，因为我问一句话说你怕什么？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恐惧，你恐惧什么？什么就是你的神。你若爱钱，马门就是你的神。你若怕死，死就是你的神。你给自己造了一个叫死神，是撒旦。所以说你怕什么，这就是你的神。而神怎么说呢？圣经里怎么说呢？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那能将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们才要怕他。所以你怕的对象也只有一个。你如果对于未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你都因为不可测，所以你难免会惧怕，但是你惧怕的对象应该是神。因为我不圣洁，因为我不完全，因为我的信心不够，所以我应当惧怕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而不是惧怕撒旦。然后基督徒在这之间会有一个颠倒。那比如说你会有些基督徒会来夸大撒旦和邪灵的势力。撒旦是存在的，邪灵也是存在的，但是你若是夸大撒旦的势力，你就等于是将神的主权里面分了一半出来给撒旦，你就是将本来配给神的你拿一半出来给撒旦，你将你自己心中的罪，将你的老我们的那个软弱，你一概的都 归于撒旦的攻击，邪灵的攻击，其实这个时候你要看到，这是一种很隐藏的一种偶像崇拜，一种反面的一种偶像崇拜。譬如说我们假设一个比方说，这一边是神，这一边是撒旦，当然神跟撒旦其实不是一个水平面的，我们姑且这样子看，然后你在中间，基督徒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基督徒时时要担心的是我与神的距离，而不是反过来担心我与撒旦的距离。当然你跟神越近，你跟撒旦就越远，但是你不需要去担心他，你只需要面向神，把你的背留给撒旦。不要反过来你说我对着神撒旦，我很害怕，万一他给我一刀怎么办，我看不见他。这个时候就是你的信心，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将信心给神，就像我们说基督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撒旦在后头，是有撒旦，撒旦在后头，有邪灵，但邪灵在后头。我们把背给他，我们把我们的脸给神，我们担心我们跟神的距离，不要去担心跟撒旦的距离。因为你一转过头来的话，你就会变成你对你的恐惧的对象，你敬畏的对象就会变成撒旦，然后你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偶像崇拜里面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那一段话，就说37节到39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这里就说，你敬畏的对象，你仰望的对象，你恐惧的对象，都不应该是神，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这些都是受造之物。当我们提到受造之物的时候，那我们刚才讲到两点啊，这个点两点，第一是你不可无神，第二是你不可不以我为神，那第三就是你不可呢有别的神，你不可以受造物为你的神，为假神。什么是受造物呢？我们提到受造物的时候，可能会想的比较具体的万事万物，比如说木头的偶像或者怎么样。但是受造之物它包括无形的一切，时间是受造的，环境是受造的，处境是受造的，知识是受造的，智慧是受造的，情感也是受造的，机会也是受造的。所以你若是将一切的事情归给这里面，你就是在违反第一点。你说哎呀，今天运气很好，今天吃饭80块钱的发票你抠中了20块钱，哦，今天的运气特别好。这时候应该有一个弟兄姊妹在你旁边说，耶和华说，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得到的一切和将要得到的一切归之于运气，或者归之于你自己的努力，或者归之于其他的受造之物，你就是将神所当得的东西夺走了。所以你这是违反了第一戒。有人说哇，今年是金猪年，你们要生一个孩子。我们现在最近这个，我们到医院里去啊，包括那个东东他们就看到，今年生孩子的人特别多，所有的妇产科医院都没有床位的。然后医生就说，今年一开春以来就哗哗哗哗很多的人，然后你走到到处就很多的人就说哇，今年是猪年啊，金猪啊，哇，你们真的是金猪啊。如果你说啊，因为今年是金猪，金猪是什么呢？所以中国传统的十二干，这个天干地支混在一起，对吧？说你们应该生孩子，或者说今年生的孩子特别好，那么你就应该对他说，除了耶和华之外，你没有别的神。情感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曾经有过对情感、对婚姻或对爱情的那种偶像化的这样的理解和追求。包括我们去看那些殉情的故事，对吧？去看那些海誓山盟的时候，就是没有你我就不活了， 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活着就没有意思，我就要去死。然后我们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爱情，这是将你的情感，将对方或者是将你自己的情感当作神，而不是基督徒的一个爱情。因为当我们，然后包括你说我违反神的一切的律法，我不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比如说我如果去行贿，我跟他们一样，我都会得到这个机会。如果我做假账，我的生意就会很成功。你在做这些这样做的时候，你都是在违反第一诫，因为你相信有一种力量高过神的力量。万一呢？万一我这样子做我得不到，如果我那样子我违背神的律法，但是我那样去做，我就有可能会得到，有可能吗？你相信那个未来的事，出于一种几率，出于一种运气，或者是出于一种你所不知道的一种神秘的力量，命运，偶然，你认为你把那个摆在耶和华神之上。所以说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整个实践的一个核心其实就在第一节，你违背任何的一个律法，你都是没有将神所当得的东西归给他。你违反任何一个律法，都是说你没有真正把神当作你的神，很多时候没有那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往往呢会离开神的面，然后将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些眼睛可见或者不可见的偶像之上。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其实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我们背弃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抓一个我们自以为的救命稻草，可是它只是一个稻草。你抓这个稻草的意思就是你相信它高于神，这就是罪，这就是对天父的一个背叛。这是我们来讲这一句话的三层意思。那从这个三层意思里面，下面我们可以来详细的来看一看说，那这一条诫命它所包含的这三个意思，它第一条诫命它到底禁止我们做什么，第一条诫命到底禁止我们做什么。第一，它禁止无神论，它禁止藐视、亵渎、否定、不敬或者是不承认有神，包括怨恨，境界这个。那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相信有这一位神的，但是在我们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受到很多的试探，有的时候的试探甚至是根本性，就是对于有神还是没有神的信。比如说你如果一开始将有神还是没有神的这个疑惑是放在对科学或者是对理性的一个认识上，比如你说你看现在很多牧师都讲了自然科学，现在科学的发展都证明了是有神的，现在科学的发展你看跟神都不那个矛盾，当然不矛盾，你是从这样子来进的，你很可能会受到试探。就是说今天的科学发展突然又有一个理论出来了，你看人类的历史上就是这样子，一旦人类陷入到某一种灾难里面呢，比如二战一来了，哇，整个信主的人就下降了啊，然后卫星上天了，登上月球了，哇，信主的人一下就下降了，哇，有一个什么基因，有一个什么科学理论出来了，这个科学理论呢，看起来是可以证明有神存在的，啊，一下子信主的人就增加了。那过二十年，忽然有一个科学理论出来了，啊，那个科学理论看起来是否定神的，就像天主教会在这个启蒙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所经历的那种事态一样啊。那原来认为是什么这个地心说啊，然后到日心说啊，然后到认识到宇宙的无限啊，这些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次一次的试探人们对于神的信心，将很多的信徒从对神的信仰里面啊这个诱惑出来，掳掠出来，到无神论的这样的试探里面。所以说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有神还是无神的试探。第二，这条诫命禁止我们做有任何的偶像崇拜啊，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诫里面的详细的讲。第三，刚才我们说唯一的敬拜的对象是神，所以第三，这条诫命禁止我们敬拜任何的天使和圣徒，也禁止我们向他们祷告。祷告的唯一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敬拜的唯一的对象是这一位神。那么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罗马天主教会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牧场，它敬拜天使，它也敬拜已故的圣徒。但在它在 罗马天主教呢，它把敬拜分成几个层次，就是最高级的那个敬拜，那一级的敬拜肯定是归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可是呢对那个天使啊，可是对那个圣彼得圣保罗啊或者对圣弗兰西斯啊对这样的已故的圣徒，我们可以有一个低一点层次的这个敬拜，或者是求告他们的名。那对于圣母玛利亚呢，我们可以有第一个层次的，他把它分成几个层次。实际上这是一种诡辩，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唯一的敬拜的对象，不是说你把敬拜分成很多个层次的，唯一的敬拜的对象是神。所以呢，我们不能去敬拜灵界的受造物，也不能去敬拜地上天上一切的活着的和已故的圣徒，也不可向他们祷告。但天主教发展到最后来的时候啊，跟中国传统的这个宗教民间宗教差不多了。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所谓的他们叫主保圣人，他肯向圣安东尼祷告啊，感冒向圣什么什么祷告，失意的向圣什么什么祷告，然后做什么的，跟我们一样啊，有灶王爷，有门神，有月，有制药的，有管制药的，有管什么的。当然他都是在对神的这个信仰里面，可是他把求告和敬拜分给了受造之物。就是这一条诫命禁止我们去敬拜任何灵界的和人间的圣徒和天使。第四，这条诫命禁止我们任何的巫术、交鬼、天灵的崇拜、算命和观照。这个其实在现代会比较有些是比较隐晦。我们可以那个你看巫行巫术，或者是通过任何的方式，中国人传统的天象呢，这手纹呢，这个星宿啊，这个八字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那么你通过某一种交轨，或者是与邪灵的交通，可不可以起到预测的作用呢？可以的，因为他是邪灵嘛，他有能力。撒旦有能力显明一部分以前的事和将来的事，都是与鬼通过各种方法，你要么这种方法就是完全没有用偶像崇拜完全没有用，要么呢是真的有用。那有用就没用还好一点，有用就更糟糕了所以一切的这个巫术，一切的算命，一切的这个观照，一切的这个邪灵的崇拜和交鬼的方式，那都是基督徒所应该弃绝的。因为我们单单的仰望那一位神，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有一些灵界的受造物是有能力的，那个能力超过我们之上，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能力是由耶和华神而来的，耶和华掌管着这个宇宙天地。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位神，他亲自的来做你的神，他说我要做你的神，可是你还那么贱，你不要这一位神，你要去要比较低级一点，对啊，要去要偶像。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禁止。一个是对包括对任何超自然力量的一个迷信，错对与神有关的事物的迷信。有一次那个我们很早的时候家里有一个那个耶稣像，有一天我不小心把它打烂了，耶稣的头掉了。后来蒋龙就跟我说，就我们就摆在那个地方，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工具去把它给粘好，就摆在那个窗台上。后来我们这个有一次分享的时候，蒋龙就跟我说，他这事情在心里这个不舒服了很久，就是不知道这样子就有一种恐惧或者有一种不安，也不就不平安，心里不平安其实这种不平安因为我们有一种迷信，有一种迷信。你把十字架打烂了怎么样了？打烂了就打烂了，再买一个。 没有什么关系。神的力量和神的位格、神的尊严、神的圣洁、公义、良善，不是灌注在那一个与他的形象有关的这个事物上面的，甚至是真的是相信他是神所漠视，但不是说这本圣经今天如果掉在地上了，或者是有油打在上面，或者上面说的那几句话是被写出来或者被涂掉了啊，就像以前我们知道文革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上面画的有毛泽东的像，你给他串了一个洞，对吧？或者怎么样，你就可能要坐牢。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对你的，你没有必要这样，这叫迷信。什么叫迷信呢？就是迷迷糊糊的信，就是你信那个你所不知道的，这叫迷信。所以信仰，基督信仰跟宗教，跟这个民间宗教跟异教的崇拜，它所不同的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说其实迷信跟启示论有关系，启示有关系，就是说你信你自己所不知道的，是叫迷信，因为那就是迷迷糊糊的信。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呢，是自我启示的神，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呢，他对我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不若是没有这个启示，为什么说其他的宗教都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因为其他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没有神对人的启示，只有人对神的揣摩，那就叫迷信。你若是天地之间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不启示他自己，这位神不愿意来到我们中间，这一位神不愿意来做我们的神，将我们从为奴之家引出来，那么我们的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我们的信就只能建立在对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之上，那就叫迷信。迷信的根源是恐惧。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信呢也白信，信呢也是迷信。可是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自我启示的神，所以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我们所知道的神。我们知道是因为他愿意让我们知道他，我们爱是因为他愿意让我们爱他，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拯救我们，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他是向我们显现的这一位神，就像我们刚才读到十九节二十节里面说，众百姓就远远的站立，就都发颤，就很害怕。那摩西就对他们说，不要恐惧，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甚至显现在我们中间。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向全体以色列人降临显明，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他的门徒当中显明，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的信不是迷信。因此呢，你也不要对与神有关的任何事物有一种迷信的心态，那是在亵渎你的神。不要有这种迷信的心态。这是一个。接下来第七个，这一条诫命禁止我们，刚才我们举了例子，如果我今天中奖了，我归于我运气好。你将你所拥有的一切和将你可能会拥有的一切好处归结于运气，归结于你自己，归结于偶像，归结于一切受造之物，这是第一条诫命所禁止的。因为你单单只能归于神，单单只能归于神。你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要的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而你所得到的一切的东西也是神加给你的。没有，你要感恩，你要有感恩的对象。很多的中国人就是他没有听到福音的，但是他会有一个朴素的感恩的心理，就是说有一个谦卑心理，说我得到一切我愿意感恩，我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可是他不知道向谁感恩，于是就乱感恩，见了一个就谢谢你，见了一个就谢谢你，对，见了一个偶像就跪下来感恩。那这是第七一个。最后第八一个，这一条诫命其实这是所有诫命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这一条诫命禁止我们与上述的罪有份。这个意思是说，上面所讲的这一些你自己不能做， 而且你不应当与他们有份，就是说你应当尽你的能力，站在你的位置上去帮助别人不犯这个罪，然后当别人犯这个罪的时候，你不伙同他们一起有份啊。说你在这个饭桌上，饭桌上大家人家说黄色笑话你怎么办呢啊？人家说亵渎神的话你怎么办呢？很麻烦。但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你不要与他有份，你要将自己分别出来，不要跟随着哈哈 哈的一笑，你就与他有份。包括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举婚姻的例子，因为里面讲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在西乃山之约里面呢，耶和华也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迦南的人和他们的神立约，不能与这个外邦的人来通婚。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若是把一个外邦的女子娶进门来，你就同时把他的神也娶进来了，你家里就有两个神了，他拜他的神。你说你不能把世俗的那种多元主义，我们说放在你的信仰，说我的宗教信仰自由嘛，他信这个佛嘛，我信基督教嘛，我们两个互相宽容嘛，没有这样。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了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的本质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盟约，婚姻的本质是夫妻之间合为一体的委身，你们一起的，你们彼此的委身和你们在一起向神的委身，你不可能同时向两个神委身。那如果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样的例子，大家想一下，你们可不可以想到这样的例子？就在旧约当中娶外邦的这个，对，所罗门，对吧？所罗门他宠爱很多外邦的女子啊，非有什么几百个，然后就把外邦的神也就带进来了。所以所罗门到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喜欢一个外邦的女子，这个外邦人的神他就建这个神庙在这个以色列，最后导致神的愤怒。所以当死之后呢，以色列就被分裂为南北两国，他的慈爱就从他身上撤走了。那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先知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当时的王叫做亚哈王，亚哈王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叫什么呢？耶洗别。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迷糊了，他们既拜他们国王的神也是他们的神，他们又拜他们王后的神巴利，迦南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以利沙就斥责他们，在那个王上的18章里面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要耶和华是神你就拜，你单单拜他，你要认为巴利是神你就单单拜他，你不要心慈两义。在这个时候众民都这个一言不发，我们看到就说我们如果以这个婚姻为一个例子的话是这样子的，你不要与上述一切的罪有份啊。但我们这里讲的不是是要分成两个情况来讲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是说，当我们都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是有神的一个一般的恩惠在里面的。所以说当你一方信主了之后呢，另一方他若是不信主，你要与他同分在一起。你不能够，圣经说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不能得救的？你怎么知道你的妻子不能得救？你要将信心建立在神上面来等待。但是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来理解你的婚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动机的一个问题。你可能会说他将来一定会是基督徒的，他爱我或者我爱他。那你这样子讲的话，其实就是以你的爱情为准。不要把你这样子讲的话，你要讲看你的动机，你就是把婚姻当作传福音的方式。那么如果反过来说，这一条第一诫这条诫命它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禁止的，要我们做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的6章里面，其实是生命记6章第4节和第5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就是这一诫的一个正面的意思，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新约里面重复了这个话，重复了这个话，当有一个文士来问他的时候，重复了这个话，说诫命中最要紧的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他引用申命记的这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有一个加了一个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说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或者说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诫命的一个正面的意思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将我们整个的心，将我们所有的盼望，将我们一切的仰望单单的指向天父上帝，将神所当得的一切归给他。这个诫命呢，从正面来启示我们。在这个诫命里面，我们看不到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看到是独一真神的概念，独一的真神啊，连初告。那么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这是一致的。其实这个地方，也许这个隐含的来看啊，不一定是三位，但是你可以隐含的看父跟子的关系，是在独一真神这个概念里面的，因为。旧约里面啊，反复的神启示他自己说，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我之外没有别神，我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之外没有，从不同的角度啊，在我以前没有神，在我以后也没有神，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没有真神。然后从空间上来讲，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没有别神。大人来讲说，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但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是神他的拯救的角度来讲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之外没有救主，你不可认识别神然后从创造的角度来讲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死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在旧约里面我们反复的看到神启示他自己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到了新约里面呢，到了新约里面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的17章里面，基督说认识基督在对神基督向天父的祷告里面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说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在使徒们谈论起神的时候，同样称他们为独一的神，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6章末后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在提前后面说，愿荣耀尊贵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使徒的观念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独一真神的概念。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以前 前一次这个李锦伦牧师跟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讲的有一些这个三二一公式的表达，是同时的将圣父圣子圣灵放在一起的一个表达。从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三位一体的，或者他们同等位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如果我们从独一真神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可以从中看到，至少父跟子他们是被归纳在独一真神的这个里面的。因为使徒们都认耶稣基督是神是主，但是他们同时持有独一真神的观念。就说在那个最明显的，就是在犹大书里面，犹大书里面他，因为他这个几个地方反复的他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1:4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救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称耶稣基督是 only Lord， 称他为独一的主宰。然后接下来几节之后就称耶和华神为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从独一真神这个神的启示里面，你其实也可以看到，至少可以看到父跟子 是被同时放在独一真神这个概念里面的。那独一的真神也是我们在第一诫里面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最后我们可以留一个应用的题目，大家可以来思考希望我们来反思自己，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处境跟西奈山之约的以色列人的处境和背景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神是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进入迦南之前颁布这个十诫的，而迦南呢是一个充满了偶像崇拜和各种道德堕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是万神殿，什么神都拜了，道德堕落，各种偶像横行，所以以色列人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地方，神将他们分别出来，赐给他们律法，叫他们给他们一个圣洁的一个标准，然后要将他们潜入那个堕落的世界。那么我们今天这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周围这样的一个跟当时以色列人所在的迦南地的一样，是充满着偶像崇拜，各种偶像崇拜，极小的事情到极大的事情，从国家民主这样子的概念到这个一个什么小事情都怕背后有什么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以及充满了各种各样堕落的道德，甚至是堕落的道德观我们被这样的一个社会所包围着，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思想自己，我们的心中有什么在与神相争，我们心中的那个唯一的宝座上面除了神以外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在不同的时候或者不同的事情上他会钻出来与上帝争夺他在我们身体和灵魂当中的那个主权，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试探跟诱惑，使得我们愿意去随从那个世间的偶像而不随从神，将神所配得的一切分出来归给不当配得的受造之物。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也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这天地之间独一的一个真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将我们从各样的凶恶当中搭救出来，主啊，就像你用十字架上的宝血涂抹我们，求你这样的宝血，求你这样的恩典，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够用的，主啊，你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在今天下午的聚会当中，主啊，也在我们回去之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主啊，唯独你自己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主啊，求你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在我们的心中来争夺你的宝座，主啊，没有任何的受造之物可以在你和我们之间，主啊，成为桥梁或者是成为阻隔，主啊，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主，是你亲自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主啊，是你亲自要搭救我们，主啊，不是因为我们主啊向你的一个呼求，乃是因为你自己的定旨先见，你决意启示你自己给我们，你决意要在我们中间行走，你决意要赐下你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主啊，这一切出乎于你的意念，因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主啊，求你使我们将一切你所配得的都归给你，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胜过那些诱惑，主啊，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主啊，胜过这世界所带来的试探，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主啊，你的独一的真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让世人能够见证，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向他们显现，这一位神是我的神，唯有这一位神是我的神，主啊， 求你来这样使用你的孩子们，求你这样来保守你的孩子们，是吧？求你在我们的中间来做工，求你的圣灵你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是吧？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接下来的奉献祷告交给刘茂建弟兄。